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我们要记得，这个使命不能凭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做，而是要靠圣灵的能力去完成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当您去见医生的时候，护士最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替您检查一些基本的症状，像量血压、量体温、测脉搏等等，把这些记录给医生，让医生对您的情况先有一个一般的认识。如果这些基本的范围有不正常的读数，医生就会做进一步的检查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在地上未完成的工作，并借此去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的属灵情况。我们会来回答四个基本问题，去看看我们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。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你认为教会有什么没有完成的工作呢？我所指的不单是你所属的教会，更是指普世的教会，整个的教会，基督的身体。为什么我们说教会有未完成的工作，而为什么这工作还没有完成呢？教会还没有完成的工作，就是传福音，与人分享耶稣基督这件事。这是教会最重要的工作，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20章19节到22节，约翰福音20章19到22节，经文这样说：那日，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，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门徒看见主，就喜乐了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。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：你们受圣灵。今天让我们继续来思想教会尚未完成的工作。这工作很重要，首先它是神的工作。主耶稣说：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主耶稣为什么要到世上来呢？第一，圣经说主耶稣来是要向人介绍和彰显父神。第二，主耶稣来是为要做赎罪的牺牲，为人死在十字架上，好救赎人类。还有第三，主耶稣来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第四，主耶稣来是为了叫人得着丰盛的生命。主耶稣来有几个特别的原因，而最重要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死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做了我们人不能做的事，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。他已经完成神所交托给他的工作，他彰显了父神，让世人认识和知道他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他又给凡信他的人得着丰盛的生命。主耶稣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，就是神差遣他来交托给他的工作。 神的救赎计划是伟大而奇妙的。每一个进入救恩的人，不但领受了神所给的恩典和福气，并且是进入了神为全人类而设的救赎计划中。什么是神救赎的计划，或者神救赎的工作呢？神救赎的工作就是主耶稣到世上来为人的罪而死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流出宝血，负清全人类所有的过犯罪恶，所有的罪债主都为我们负了。当神把全人类所有的罪都放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担当的就是全人类的罪，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。主耶稣既然为我们负清了罪债，我们就因此获得赦免，可以跟神重新建立关系，并且圣灵居住在我们心里直到永远。主耶稣来世上的主要目的是为人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向人启示神自己，又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指示人得丰盛生命的途径。凡是愿意跟他建立关系、接受他的人，都可以获得丰盛的生命。然而，说到神救赎的工作，却是指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每一个进入跟神关系中的人，都一同领受了神对世人的目的。这救赎的工作当然不是世俗的工作，而是神所交托给我们的工作，是我们不能凭自己的力量、智慧或是知识去完成的，而是要仅仅倚靠圣灵去做。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嘱咐门徒，要他们留在耶路撒冷，不要离开，不要往别处去，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圣灵从天上降下来给他们能力为止。因为主耶稣知道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，我们不能开人的眼睛，我们不能叫人知罪，我们不能赦免人的罪，我们也不能拯救人，我们所能够做的只是跟人分享真理。即使是分享福音，我们也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做，而是靠圣灵的能力。神差遣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主耶稣肩负着神所给的使命，就是救赎人类的大功，那是只有神才有能力去完成的。然而主耶稣又把这个使命交给我们，给我们机会去分担这还未完成的工作，就是把福音传给万民，让所有的人都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，让人因为信耶稣领受神救赎的恩惠，而让这救赎恩惠有效地施行在他身上。我们好好的来思想一下，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是道成肉身到世上来做人的，而他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甚至根本就不需要我们，他在传福音的事上不用任何人帮忙。主耶稣独自承担了世人的罪，他为我们受了刑罚，但是他却邀请我们一起来同工，不是因为他做不来，不是因为他能力有限，或者他没有能力去做，他乃是期望我们可以跟他一块分享这工作。我再说，耶稣不是没有能力去完成救赎的整个工作，但是他乐意使用我们，给人机会去分享我们得救的喜悦，所以他把使命交托给我们。主耶稣说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跟我都接受了这个使命，要出去传扬福音，我们不是独自去做，而是一起去做，一起同工合作，彼此配搭，去完成主耶稣的托付。有人问了，那么到底这工作要到什么时候才完成呢？其实这么问呢，不是最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有一次向门徒讲到他再来的事情，门徒就问了，这些事情什么时候会来到呢？主耶稣回答他们说，这些事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但你们要做的就是照我所吩咐你们的去做，那就是了。历世历代以来， 总有些人好奇地问，主耶稣到底什么时候再来呢？虽然他们明明知道圣经并没有记载，也不主张人去瞎猜，因为这是属神的奥秘，神没有让任何人知道。可是依然有不少人用尽千方百计去计算，去猜测，并且做出假设。有些人甚至指出年月日跟耶稣降临的地点，迷惑了许多人跟从听信他们的言论。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，要是神不希望我们知道的事，我们就不要做无谓的猜测。因为神如果希望我们知道，神自然在圣经里明说。而神既然不要我们知道，我们就做神要我们做的事，我们预备好就是了。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，但只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，主快要再来了，并且是越来越靠近。那我们要如何警醒，如何洁净自己，如何好好的预备自己朝见这要来的主呢？我们在世上的工作不是去推测耶稣再来的日子，而是努力做神托付我们今天当做的工，就是传扬福音，教导人认识真理，直到主来，或者直到神带我们回天家。所以什么时候才可以完成主未完成的工作，这个问题呢，根本不用问，也没有答案。直到主耶稣再来之前的一刻，我们仍然要努力的为主工作，不可懈怠。我们要记得，这个使命不能凭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做，而是要靠圣灵的能力去完成。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跟人分享福音，把福音传遍世界。地上一天有人类生存，福音就一天不能停止传播。我们所盼望的是地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听闻福音的机会，即使是地上最后一个人，也要给他这个机会，都要让他认识耶稣基督是主。如果我们不认识这是神呼召我们去做的工，如果我们不明白这是我们的责任，是我们要去跟人分享的信息，我们就很容易推卸责任。很多人到教会去呢，只做一件事，就是坐在那儿听道。他一年又一年的在教会里听道，但只限于听而已，而从来没有参与任何的事工或是侍奉，那这就有问题了。一旦有人邀请他参与侍奉，要求他委身，他立刻就消失不见了，就不在教会中出现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徒受神的恩惠却毫无回应，不愿意被主使用。试问，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是不是只是一个听到的人呢？我们听到是用心去听，还是漫不经心的去听？听了随后就忘了呢？要是我们用心的去听，神必然会对我们的心说话，我们的生命必然会因为神的话语而有所改变。要是我们渴望听见从神而来的信息，神必定会满足我们，让我们得偿所愿。而我们有没有渴慕听见神声音？我们有没有渴慕听见神对我说话呢？我们只接受那让我舒服的信息呢，还是我愿意接受挑战呢？神渴望我们参与他救赎的计划，这是我们的荣幸，这是神给我们的特权，因为神爱我们，因为神看重我们，因为神希望我们多得他为我们预备的福气，所以神才要使用我们这些无才无德的人，我们这些在人眼中被看为无有的人，神要使用我们，他要付出加倍的耐性和爱心，因为我们什么都不会，我们又不是事事顺服，有的时候我们爱自己过于爱主，常常我们喜欢自我做主，把事情给弄糟了，结果呢还要神来收拾残局。神要是自己去做，用他的能力显出神迹去拯救他要拯救的人，把福音传给那些渴望听见的人那里，甚至于神大可以差派大能的天使去传，多么容易呢？何须我们这些又顽固又努顿的人呢？但是神乐意给我们机会，神乐意给我们恩赐，他乐意装备我们，训练我们，又给我们时间学习，给我们能力，给我们机会，给我们胆量，他乐意造就我们， 有句话说呢，神造天地比造工人还容易。神看重我们，爱我们，我们的心中因此充满喜乐，但神却在背后花了多少功夫和心血。神宁愿这样待我们，足见他多么尊重我们，多么爱我们。他要我们生命是更加丰盛的，他要我们关心他所关心的，要我们有份于他成就的，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。而到底我们对神的这份心意又有什么回应呢？我们是否愿意顺服神，甘愿被他使用呢？我们是否愿意放下自己的主张和自以为是的性情，让神以他的能力充满我们，让我们用神所给的恩赐去服侍他呢？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跟别人同工，生命能够因此成长，在学习跟人配搭的同时，我们也从别人身上有所学习。我们领受了神的生命，我们得着这个权柄去把福音传开，我们有机会去为别人求最大的好处，我们有机会跟人分享福音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，述说自己重生得救蒙恩的经历，这是多么让我们感到快乐的时刻。我们不但履行了神的托付，并且能够让别人也进到神的救恩中，得着同样的福乐。所以当看见有人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，我们内心的喜乐是难以形容的，一切的劳苦委屈顿时都化为乌有，而一切所付出的代价都是值得的。看见神在别人身上的作为和奇妙的改变，亦如我们一样，我们心充满了何等的感恩，何等的兴奋呢？教会最主要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，再没有别的事工可以跟领人归主、传扬福音来得更重要。当然，教会在地上的崇拜、教导也是重要的，因为我们如果敬拜神的态度正确，会众自然会听从神的话语，自然会乐意顺服神，自然会广传福音，这一切都是息息相关的。神要透过我们聚集在一块敬拜他的时候，把意象给我们，他要复兴我们，又呼召我们出来为他做工，为他传扬福音。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应他的恩召，都参与传福音的工作，都做得人的渔夫，领人归主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到底你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你能做什么回应呢？有四个问题是我希望弟兄姐妹听了以后能够诚实作答的。这四个问题就是：第一，我可以做什么？第二，我应该做什么？第三，神吩咐我去做什么？第四，我现在要做什么？到底神吩咐你做什么呢？你应该做什么呢？你可以做什么呢？而你现在该去做什么呢？其实我们要做的事很简单，就是跟人分享福音。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，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圣经没有说我们可以拯救人，或者我们可以赦免人的罪，我们充其量可以饶恕那得罪我的人，但是我们有权柄赦免人得罪神的恶行。我们要知道，人要是没有耶稣而离开世界，那是多么的悲惨，因为他要到地狱里去受苦，永远与神隔绝，那是永死，那是灭亡。我们可以做什么呢？难道我们可以视若无睹，不摆在心上，置之不理吗？我们可以毫不动心，把责任留给别人吗？要是每一个人都这么想，还会有人努力地把福音传开吗？那么到底神吩咐我们去做什么呢？神要我们闭口不言吗？当然不是。我们也不能用宗教跟别的去作为掩饰，因为我们知道福音是人唯一的出路和救法，只有耶稣基督才是人类唯一的救主。我们所知道和所领受的福音，我们不能闭口不传。神不要我们做一个沉默不语的人，因为福音的信息是能够改变人的一生的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神的福音能够叫人永恒的结局得到彻底的改变。我们岂能对这样奇妙而大好的信息 只字不提呢？在我们的言谈中绝口不谈呢？神要我们出去传扬，不是叫我们坐在那儿缄默不语。而到底我们愿意怎么做呢？我们愿意分享耶稣，告诉别人耶稣基督是怎样的宝贵吗？有些人不传福音，因为爱面子，因为怕尴尬，怕被人拒绝，怕不好意思。老实说，这种情况是有的，是会发生的。但是主耶稣从来没有叫我们考虑别人的反应，从来没有叫我们先看看对方的脸色和态度，然后才决定要不要把福音传给他。我们不必理会对方的态度怎么样，反应怎么样，又或者他们会怎么看、怎么想、怎么回应，这都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，也都不是我们要去担心的。如果我们传扬福音被别人拒绝，其实很正常。试想，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也遭到很多人的拒绝。有些人呢，他们终究不信。当门徒被分派两个两个出去传道的时候，也同样被人拒绝。今天，如果我们出去传福音，所到之处大受欢迎，弟兄姐妹，这反而不是正常的现象。所以，我们心里要有所预备，要抛开自己的面子，摆下自己的姿态，想到主耶稣爱我们，他当日受到怎么样的遭遇，他多受患难，常经忧患。想一想使徒保罗一生因为传福音而遭到的对待，我们不要灰心，我们不要丧胆，我们要继续努力，我们不要轻言罢休。其实神只要我们做撒种的工作，我们只管努力撒种，把握住每一次机会，而收割的事情就交给神。神叫他怎样生长，由谁来收割，那不是我们的事情。圣经说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。试问，我们有没有流泪撒种，努力撒种呢？还是我们闲懒不做工呢？有些时候，我们看不见及时的果效，会感到很气馁。但是我们不用担心，因为道种撒在人的心田，到了适当的时候，必然会有收成。也许这个人他当下拒绝了，但是来到人生的某个时刻，他回想起当日我们所介绍给他的福音的时候，他又欣然接受。我们所撒下去的种子，岂不就有所收成吗？所以圣经说得很好，这人撒种，那人收割，这话是真的。有时候我们收割别人劳苦所撒下的种子，有的时候我们播撒却让别人收割，那都是会有的。但是神都把我们的劳苦为福音、为他的国度、为他的荣耀所付出的努力一一纪念。神不会亏待我们，他一定赏赐我们，他也不会叫我们所付出的努力突然白费。一切为主所做的都如同贵重的财宝积攒在天上。好，我再重复那四个我们要回答的问题，希望弟兄姐妹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，然后作答。第一，我可以做什么呢？第二，我应该做什么？第三，神吩咐我做什么？第四，我现在要做什么？第四个问题是最具有挑战性的。也许前面三个问题只是思想上的调整而已，但是第四个问题却是一个非常实际针对我们的行动的问题。到底我们现在要去做什么呢？我们不能说我不知道，也没有人可以告诉你该怎么做。我们不能不顺服神，除非我们坚持自己叛逆神的心，除非我们依然对主的大使命和托付听而不闻，不然的话，我们要去做出决定，做出选择。根据圣经的教导，我们现在马上要去做的事，就是跟人分享福音，传扬耶稣基督给周围还不信的人。神会一路指引我们，圣灵会帮助我们，与我们同工，给我们力量和胆识，以及口才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圣灵会在前头行，会感动我们的心，会给我们遇上好机会。我们只要顺服，存着欢喜快乐的心，随着圣灵的感动而行，就无往而不利。 有一位牧师做这样的见证，经常浮现在我脑海中，给我很大的提醒。这个牧师做了一个失败的见证，他说从这次失败的经历中，他学会了马上顺服神的功课。有一天晚上，这个牧师要到自己的教会去，要主领一个聚会。路上他遇到一个人，圣灵在他内心就感动他，叫他走向前去跟那个人传福音。其实他当时走在那个人的身边，但是一想到，哎呀，传福音又要花一段时间，当时他也很忙，要赶到教会去领会，所以圣灵一再催逼他，要他去跟那人说话的时候，他就推辞了，他就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当时不方便。结果那个人，当晚上上工的时间，竟然发生了意外，受了重伤，而且不久就去世了。这件事情让这位牧师学会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就是要对圣灵的声音做出及时的回应，马上顺服。特别是当圣灵指示你去向某个对象传福音的时候，那必然是一件很紧急的事，很可能那个人一生只有这一次听见福音。但如果你消灭了圣灵的感动，那个人可能因此没有听见福音，离开了世界。所以这个牧师他说，当他知道那个人当天晚上就去世的消息，他难过得不得了，但事情已经成了定局，无法挽回。这个教训他一生也忘不了。试问，有什么比救人的灵魂更重要的呢？许多重要的事情都可以暂时放下，许多的忙碌都可以暂时摆开，我们千万不要在圣灵赐下感动的时候加上任何借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到底我们愿意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吗？不是等到我们方便的时候才去做，而是要像保罗那样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都要尽心尽意的去广传福音。只要我们努力的去传，不愁没有对象，不愁没有果子，只怕我们胆怯，只怕我们闲懒不结果子。我们要怎么回答这四个问题呢？我们的回答就反映出我们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。要是我们曾经错失传福音的机会，我们应当为此悔改，也应当对圣灵的声音更加的敏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传福音做主的工作，就反映出我们对主的爱有多深，我们对主的顺服有多少。究竟我们爱主是在口头上呢，还是在行动上？愿主帮助我们。今天的讲题《未完的工作》第二讲也就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到底我可以做什么？到底我应该做什么？神吩咐我做什么？现在我要做什么？但愿我们都能够有这些问题的答案，去表明我们对主真正的爱和委身。到底我们该怎样回应神的呼召呢？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